位早晨啊，好高兴咧，继续同大家可以分享圣经嘅教导。话说咧，喺2008年5月12日咧，对我同太太嚟讲咧系特别嘅一日，因为咧我同太太系5月10日结婚，5月12日咧我哋就系出发去度蜜月。但系嗰日咧，大家亦都会记忆犹新嘅咧，就系嗰日系发生咩事咧？中国四川大地震。出发嘅时候咧，我哋知道四川系发生地震，但系咧因为我哋好早出发，所以我哋以为咧系一般嘅即系地板嘅地块嘅移动咧，影响系有限。但系当我哋一路系去旅行，一路系去收睇新闻嘅时候，我哋先至发现咧灾情系非常之嘅严重，好多人系失去咗生命，好多人系失去咗家庭，好多人系颠沛流离。当时咧，我同太太咧，仍然系响香港侍奉嘅。我系响教会侍奉，太太系响差会侍奉，系负责中国嘅事工。即使我哋咧系度蜜月，但系我哋仍然系打开手机，因为方便系同香港嗰边去联络。旅行嘅期间咧，我太太就收到差会嘅短信，就话俾佢听，度完蜜月咧，翻到嚟香港第二日咧，你就要执定行李，同总干事去四川。去镇央嗰度嚟去考察，嚟去睇下可以点样去协助当地嘅人。起程之前咧，去四川之前，我太太同我讲，如果有咩不测咧，我可以另外取一个嘅。咁但系咧，我就话到时先算啦。咁咁但系咧，即系我讲得咁巴闭咧，其实内里非常之闭翳，因为咧我唔知道即系会唔会系有啲咩嘢嘅不测，因为大地震之後一路都係有好多嘅餘震，而喺即係佢出發嗰十日裏面咧，我可以話我每晚我都瞓唔著，我係喺度輾轉反側，徹夜難眠，但係仍然都係咁肥。咁但係咧但係每當我聽到新聞報道話即係四川係發生餘震嘅時候，我個心咧都會係沉一下，因為我真係擔心我太太嘅安危。而喺佢回程之前一日咧，係更加咧晨早流流咧係電話響起，電話另一邊咧係講普通話嘅，哇！我個心咧直頭寒咗一截，但係再講同佢講多幾句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咧原來係打錯，即係原來咧係虛驚一場。但係嗰份嘅牽掛、嗰份嘅擔心、嗰份嘅憂愁咧，可以話咧係將我咧係即係消磨得係一乾二淨。就算我係翻教會去帶茶經、去帶主日學，甚至係開會，我都咧三魂唔見七魄，係心不在焉。弟兄姊妹，有冇諗過憂愁咧係可以係一個無形嘅殺手，可以遮蔽我哋嘅視線，可以消磨我哋嘅意志，甚至扼殺我哋嘅信心？今日有咩嘢又其實係萦繞緊我哋嘅心頭，係叫到我哋叫到我哋都係萬般嘅憂愁，我哋咧都係有好多嘅我哋都係好多好難去集中咧。會唔會係我哋嘅前路係影響緊我哋嘅思緒咧？會唔會係我哋嘅健康？會唔會係我哋嘅家人？會唔會係我哋嘅朋友？會唔會係我哋嘅工作？會唔會係我哋嘅財富咧？昔日咧，耶稣嘅门徒正系陷响极大嘅忧愁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去到第十七章系耶稣嘅临别之言。临别之言里面咧，系第十三章话俾我哋听，逾越节之前，耶稣系同门徒嚟去食晚饭，跟住替佢哋洗脚，然后预告咧就系门徒系会出卖佢啊。耶稣咧亦都会离开门徒，彼得亦会唔认耶稣。嚟到第十四章，眼见咧门徒系落进呢个愁云惨雾，信心系受到冲击嘅时候，耶稣就系响第14到16章系给予一系列嘅教导，嚟去坚定门徒嘅信心，并且咧系解答门徒一系列嘅疑问。最后咧，耶稣系响第17章嗰度咧嚟去祈祷，结束成个嘅单元，嚟去向十字架嚟去进发。在今日讲到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至14节，耶稣是从五方面来去释除门徒的忧虑，要他们来去振作，挣开这个忧虑的捆绑，坚定的跟从主，履行主的使命。首先，耶稣是要门徒来去放下那份的仇心， 重拾对神对主耶稣的信心。跟住耶稣亦都要门徒嚟去咧重燃嗰份嘅盼望，放眼主耶稣嘅预备。跟住第三，主耶稣亦都要门徒系定睛响佢嘅身上，认定佢就系道路、真理同埋生命。而第四项咧就系、是、耶稣亦都要门徒嚟去重温佢所讲过同埋系做过嘅事情，重整对主耶稣嘅认识，嚟去叫到佢哋嘅信仰系有根有基。最后耶稣亦都要门徒是将信心是化为行动，来去延续他的使命。让我们再来去看看这五方面呢，经文呢是会用新译本的，大家呢可以在一边揭开堂会公用的圣经，又或者呢是去看投影片都可以的。首先耶稣呢是要门徒来去重拾信心，让我们一起来去诵读第一节呢，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信神，也当当信我。耶稣咧快将系要被人出卖同埋钉十字架，本来咧应该要受到安慰嘅系边个咧？应该系主耶稣自己。但系佢更加关心门徒，所以咧佢反过来嚟去坚固佢哋嘅信心，使到佢哋可以沉着嘅应战。喺呢一度，耶稣系俾咗三项嘅吩咐。第一项嘅吩咐系心里不要难过。和合本修订版翻译做心里不要忧愁咧，系比较可取嘅，因为咧忧愁呢个字系咩意思呢？就系解内心嘅翻腾、内心嘅波动、内心嘅不安。我哋之所以忧愁，会唔会系因为我哋一味系死揽住个问题，一味系靠住自己，一味嚟去内心嚟去盘算呢？当我哋一味嘅盘算，一味嘅嚟去揽住嗰啲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嘅人生就会出现咗好多好多嘅加减乘除，结果咧永远就系觉得计唔啱数，永远系落咗喺个死胡同里面。或者我哋会问呢啲加减乘除系咩嚟咧？呢啲嘅加减乘除，加就系咧为自己系加添不必要嘅压力，减就系将神嚟去踢走，懒理咧神嘅教导，唔理到喺件事情里面神系要我哋学习咩嘢嘅功课。亦都唔理咧，神系响里面咧系有乜嘢嘅旨意？成系咩意思咧？就系、是、一味嘅将问题无限量嘅嚟去放大，容让自己系充满嗰份嘅负能量，充满消极嘅想法。好多年前有一本书仔，佢书名就叫做《Your God Is Too Small》，作者咧就系、是、J.B. Phillips， 内容咧系值得我哋嚟去深思。呢本书是提醒我哋会唔会系将问题将自己系发到无限大，但系将神系缩到无限细咧？除又系咩意思咧？除就系将自己嘅信仰同埋生活嚟去分割。喺某啲生活嘅范畴里面，我哋仍然都系唔肯将嗰个主权嚟去交出嚟，自己仍然系话事嗰个，唔俾神去掂，唔俾神嚟去响我哋身上面嚟去掌权。让我们谨记两条公式。第一条公式就是在困境里面，我们将神的同在减走的时候，我们只会剩下什么呢？困惑和恐惧。但第二条公式相反，在困境里面，我们愿意来去依靠神，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来去支取到盼望，支取到力量。耶稣第二和第三项的吩咐也都是要门徒做什么呢？叫门徒来去信神和信主耶稣自己。耶稣是要将门徒呢来去带返去正轨那里，来去叫到门徒认清楚应当信靠的对象是哪一个。彼得前书五章七节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起诵读这节的经文。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回想今日的文化，今日的文化会不会凡事都是讲求你去信自己、靠自己？但凡自己搞得掂，我们就是转数高，我们就是聪明人；否则我们就是一个笨蛋，就是一个懦夫。但是讲穿了，这个的文化背后，其实是不是迷信着自己的魅力，迷信着我们的小聪明，迷信我们的人事物乐？最终这个其实是自我中心的表现，这个是自我膨胀的表现，甚至这个是自恋成狂的表现呢？如果去到这个这样的地步，信耶稣还是什么意思呢？ 会唔会只不过系喺我哋嘅生命上面系锦上添花，为自己纯粹系为自己加冕，为自己嘅头上系添上呢个道德嘅光环，系晒俾人睇咧？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会唔会都俾呢种嘅文化嚟去淹没咗？我哋都系随波逐流咧？让我哋默想思想翻神嘅性情啊！当我哋同满有大能拯救我哋、看顾我哋嘅神嚟去相比，我哋其实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恐怕我们是何其的渺小，何其的有限，何其的脆弱。神才是我们最稳妥的靠山，会为我们有最好的安排。如果我们一味是将问题是放在自己的膊头上面，一味是将忧愁来去放在自己的心头上面，一味来去在我们的脑际那里来去盘算的时候，我哋就只不过系走入咗一个宝藏里面，我哋系选择空手出翻嚟。让我哋继续去睇落去啊！响第二到第四节里面，耶稣系要门徒嚟去重现嗰份嘅盼望。相信咧，神系会有最好嘅预备。让我哋一齐嚟去诵读第二到第四节啦。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第三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第四节，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在这里，耶稣是给予了三重的应许。首先，他是应许他必定会为我们预备住处。在经文里面，我父的家是指到天堂。住的地方呢，这个字是非常之有趣的字眼，和合本就翻译做住处，字面意思呢就是房间。如果我们看英文翻译呢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呢，甚至它译做呢大厦 Mansions。 或者我们会问啊，难道耶稣是体恤昔日的门徒，他们呢是居无定所，漂泊流离而今日的信徒呢，亦都大家呢供楼供得好辛苦所以呢就要会为我哋预备呢个永恒嘅劏房，预备呢个永恒嘅蜗居。咁届时呢係免首期、免供款、免管理费各式其式应有尽有，到时呢实行係 all you can live 但係要明白住处呢个字呢这个除了是要明白佢个字面嘅意思之外呢，我哋亦都要睇下佢喺新约里面呢係点样用呢个字。住处这个字是非常罕见的，只是在新约出现过两次的，而无独有偶这两次都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出现。一次就是在第二节那里出现，另外一次是在第23节那里出现。但是第23节是怎样翻译呢？就是翻译为父神和主耶稣是第时会和信徒是同住，意味着就是和他们永远的同在。所以第二节那个住处呢，不是指到照字面去解，是指房间大厦，而是指到第时信徒是可以同神永远的同在。而其次，耶稣一定是会再回来，这个是指到世界终结的时候耶稣是会再回来。第三，就是耶稣必定接我们回去天家。或者我们会问耶稣的应许是怎样去燃点门徒的盼望呢？摆在门徒眼前的将会是什么呢？将会是耶稣被卖、受难，而门徒自己亦会怎样呢？会是四散、四处受到逼迫。但是耶稣的应许会不会是变成远水不能够近火？当我们来去参考启示录21章1到8节的时候，我们会掌握过中的端倪。这段经文相信大家是耳熟能详，我鼓励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但是这段的经文是提醒我们什么呢？主的再来是会带来无比的福分，而其中这份的福分是什么呢？包括是什么呢？新天新地、神的同在、万事的更新、公平的审判。但是前提可以享受这些福分的人是必须是什么的人呢？必须是得胜的人。得胜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忠心跟从神、靠住神跨越各种试炼的人。这样看来，耶稣的应许既是门徒跟从神的动力，也都是门徒依靠神的提醒，更加是门徒凯歌的前奏。 耶稣的应许是发挥三重的鼓励作用。耶稣为门徒去预备地方的时候，是要鼓励门徒，这个世界是会怎样呢？这个世界是总会过去的，但是有更美的家乡是摆在我们的前头。黑暗的隧道即使是几咁长都好，都总会是有光明的尽头。门徒可以放胆效法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所提及的信心伟人。这样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事务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其中不以为耻是什么意思呢？不以为耻是公开的承认耶稣，公开的来去见证耶稣。而耶稣第二呢，耶稣必定是会再回来的，是要鼓励门徒，他一定是怎样呢？第一次来他是带来救恩，但第二次来他会带来什么呢？审判。但这个审判是会怎样呢？为到受屈的人来去伸冤，也都会向作恶的人来去判刑。世俗之间的得失成败不是终局。今日恶人是若然未报，只因相信大家都讲得出口了，时辰未到。而第三就是耶稣必定是接门徒回去天家的，这个是要鼓励门徒侍奉的生涯，虽然是荆棘满途，虽然是满身的伤痕，虽然是满眼的泪水，但是将来神是要亲自的，启示录告诉他们怎样呢？亲自的抹干他们的眼泪，亲自的安慰他们，亲自的为他们去伸冤。近期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时候呢，都会听过一位日本记者的名字，就叫后藤健二。他是日本他早前呢就是不幸被 ISIS 来去杀害。大家知不知道他中年是几多岁？那时47岁。后藤呢，原来他是在东京的教会来去聚会。1997年呢是受洗，一直呢来去努力的来去报道战乱国家的情况。上年十月，当他第二个女儿出世没几耐，他就去叙利亚尝试去营救他的行家，就是另外一位记者汤川遥菜。但是呢，结果这个尝试是失败，两位记者是双双遇害。表面睇嚟，我哋会觉得后藤纯粹是因为营救朋友失败，所以不好彩遇到有这个的不幸。但是当我哋参考后藤他的遗孀的发言，同埋为后藤施洗的牧师的发言，我哋就会发现后藤他其实是奉行紧圣经的教导，满有爱心，满有使命感，亦都满有那份的正义感。这份勇者无惧的气魄在哪里呢？如果不是首先去经历神的爱，不是首先是出于对神那份的信心，哪个愿意是放低那份天伦之乐？哪个愿意是放低那份的幸福人生？哪个愿意来去成为那个牺牲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人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但当然在经文里面，这个更加是指到什么呢？我们那位无与伦比的主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就是后藤被绑架的之前呢，他亦都请他的助手帮他录了一段的短片。其中他讲到，如果是遭遇不测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对叙利亚的人民是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这份仁者无恨的情操是从何而来呢？这番的说话的背后，应当是回荡住两节的经文。第一是路加福音23章34节，同埋咧系罗马书12章19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就是主耶稣十架七言之一。我哋一起读呢两节嘅经文啦。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作的是什么。亲爱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不是首先去经历了神的饶恕，不是出于是对神的盼望，谁愿意讲出这番是主动饶恕的说话呢？但是呢，人我们往往呢都是很容易去望，是一个善望的人。我们很容易呢，这头是重拾信心， 重拾盼望，但是那头呢亦都可能被眼前的困境来去干扰我们。所以门徒耶稣亦都要门徒来去提醒门徒是定睛在他身上，这个亦都是第五到第七节的重点。让我们一起诵读第五到第七节。主当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七节，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在这里门徒是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是去哪里，所以呢就亦都不知道是要走哪一条路。面对多马的提问，耶稣呢是把握那个教导的机会，也都讲出是脍炙人口的说话，就是什么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的自我宣称，连同呢另外六句的自我宣称呢，合共七句呢，就是构成了约翰福音的骨干，让人去明白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使命、耶稣的应许和耶稣的托付。在这里呢，今日今期的牧者心声，我都尝试来去趁住是仲是新征头来去探讨，就是约翰福音怎样来去运用羊这个的意象。其中呢会是涉猎就是第十章羊的门和好牧人，发掘尝试去发掘当中的意义。我都鼓励大家回去来去细阅。在这段的经文，耶稣呢是有三重的自我宣称。第一重的，而这三重的宣称呢，我们亦都可以呢是用十字架来去诠释的。首先呢，耶稣说自己是什么呢？道路，就是呢去到父神那里唯一的桥梁。原因呢是他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呢，替罪人呢打开了去父神前面的路。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话给我们听，我们一起读啊。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是得救的唯一的途径。而其次，耶稣亦都说自己是什么呢？就是真理，将神的真理，因为他是将神的真理是带入人间，而且在人间来去将真理传扬，将真理活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舍身，更加是彰显了那份永恒不变的救恩的真理。第三呢，就是耶稣说自己是什么？生命。这份的生命是存活到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吧。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得着重生，我们的命途是可以得着那份的扭转，甚至可以得享永生。不是我们靠自己，也不是我们有自己有什么厉害，而是呢完全是因为信靠被钉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我们会问，耶稣的自我宣称有什么鼓励的作用呢？耶稣的自我宣称，我们要记得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讲，一方面是展现那份无比的勇气和盼望，另一方面亦都是流露神坚定不移的救世计划。当我们放眼主耶稣无比的勇气和盼望的时候，耶稣是道路，面对呢极力是敌挡真道，面对呢是狠心来去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人，耶稣仍然是可以讲一句，我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摆在门徒前面的就是那条当走的窄路和将要付上的代价。当耶稣讲说自己是真理的时候，面对用讲大话来去即是取胜来去害死耶稣的人，耶稣仍然讲一句，我就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正确的取态，正确的要持守的价值，就是放了在门徒的面前。而耶稣说自己是生命的时候，即使主耶稣自己将会受难，他亦都会送进坟墓里面，但是耶稣仍然可以讲一句，我就是那个永活不朽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更美的家乡是放摆在门徒的前面。放眼神的救世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坚定地讲一句，邪不能胜正。 敌挡神嘅人以至到撒旦，佢哋都唔会得到最后嘅胜利。最后嘅胜利仍然系归于边个呢？仍然系归于嗰位被钉、被埋葬，但系复活升天嘅主耶稣基督。除咗系定睛响主耶稣身上嘅时候，耶稣亦都要门徒系点呢？重温佢嘅言行，重整对佢嘅认识，坚固咧对佢嘅信心。呢、这个亦都系第八到十一节嘅重点。我哋一齐读呢几节经文啦。腓力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耶稣说：腓力，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那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是在父里面，父是在我里面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作他自己的事。你们应当信我是在父里面，父是在我里面，不然也要因我所作的而相信。在这里腓力的请求固然反映是门徒渴望见到神，但是也反映门徒是还未明白耶稣的身份。当相信呢，当耶稣看到门徒的反应的时候，他一定是很失望。而门徒呢大概是跟随了耶稣大概三年了，但是仍然都不是很清楚耶稣究竟是哪个。耶稣对着腓力这样的提问，耶稣呢有没有是兴过辣鸡呢？甚至是趁着好像我们现在是新蒸头的时候帮他们开年呢？没有啊，耶稣是循循的善友，从三方面来去引导门徒重整耶稣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首先呢，耶稣的身份是可以从哪方面看到呢？就是耶稣同父是合而为一，在看到任何人是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是看到父神，换言之耶稣就是神。其次，耶稣同父神合而为一呢，亦都可以从耶稣说话的源头那里来去看到。耶稣强调他自己讲的说话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哪个呢？出于父神。而第三呢，耶稣他同父神合而为一呢，亦都可以从他的工作那里来去看到。耶稣要门徒去明白他所做的工作，除了是要彰显神的怜悯之外，亦都要彰显他是什么身份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而当耶稣是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不单只是彰显主耶稣对父神那个救世计划的信服，更加是要彰显父神爱世人爱到底，甚至是去到一个地步是将他的独生儿子来去牺牲。所以当正话无论是诗歌或者是牧师同大家去主领圣餐的时候，都提过四个字是什么呢？爱的印记。让我们当我们见到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不是纯粹一个宗教的装饰物，而是满有那份的情，满有神的恩慈，而我们就是怎样来去学习去回应。当门徒是重拾信心，重拾那份的盼望，来去亦都去定睛在主的身上，他们呢就要将这份的信心来去付诸行动，来去延续使命。这个亦都是第十二到十四节的重点。在这里我不同大家来去读这节的经文，但是呢亦都让我们呢来去搞清楚三件事。耶稣所做的事究竟是什么来呢？门徒要做更大的事又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应许说你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定成全，又是什么意思呢？笼统来讲，耶稣所作的事呢可以指三方面：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所行的神迹和耶稣的教导。至于门徒要做更大的事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连于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去到父那里的时候，他跟着会说是什么？实现他的应许是差派哪个来？是差派圣灵。门徒靠着圣灵的能力是可以更加广泛的来去继续耶稣的使命，叫到更加多的人来去归顺他。至于耶稣的应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留心这句说话的文化结构、他的目的和他的上下文。我们不要断章取义，认为呢是将神是看为有求必应，是阿拉丁的灯神可以给我们来去支配。在这句说话里面呢，耶稣在十三到十四节讲的那句说话呢，结构我们是叫做交叉突中的结构。 一方面是首尾呼应的，但另外一方面是中间那个才是个重点，就是个重点用红色是显示了给大家看，就是使父在子的身上是得着荣耀。在里面至于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文化，一个名字通常是反映一个人的性情，所以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去按照住耶稣的性情，以荣耀神的目的来去向神祷告。但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祷告的内容是一定要连于那个上文，就是门徒要做更大的事。讲得简单点是什么呢？什么更大的事呢？就是延续那份的使命，传扬福音，拯救灵魂，拓展神的国度。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记得上一次讲到系列的主题是什么？回到使命人生。让我们都去重整我们的祷告生活，让我们都去重整我们祷告的内容，也都重整我们祷告的目的。让我们记得就是圣法兰西斯祷文副歌里面，主啊，使我们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让我们藉着祷告的操练，我们是走出这个自我中心。让我们藉着祷告的操练，我们是慢慢学习对神的需，对人的需要是更加敏锐。让我们亦都藉着祷告的操练，我们慢慢迈向是以神为中心。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是讲过好几个重点。一方面，耶稣是帮助门徒来去重拾信心，重燃他们的盼望，但亦都提醒他们在无论怎样都要去定睛耶稣，来去认定他是真理、道路、生命，也都鼓励他们重温主耶稣的言行，要到他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而最终是要将头脑的认识、头脑上的信心是化为实践的行动，来去延续他的使命。今天讲到我就用四川地震来去起手，但亦都让我亦都用四川一位地震的幸存者的经历来去做结束。这位的幸存者就叫廖志，他曾经相信大家可能都见过他，因为他曾经来过加拿大分享见证。在四川大地震里面，他是经历三失。他首先是失去了亲人，他的婆婆和未满11个月大的女是在地震里面是失去了生命。后来他的丈夫亦都离开了他。他亦都失去了两条腿，因为膝头哥以下是需要截肢。他亦都失去事业，因为他本来是做什么工作呢？他是教跳舞的。当他没了双脚，他的前路是变得灰暗。但是廖志在短短的60日之后，他是再在舞台上是跳一首舞，是叫什么呢？鼓舞，在鼓上面来去跳，成为汶川站起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人物。他超越那个苦难的力量是在哪里来呢？原来扭转廖志的人生给他最大的支持，就是因为他在灾难里面认识了上帝。当他看到其中一位是由加拿大来的救援人员在他身上面是带了十字架的时候，廖志就问这位救援人员，问可不可以有圣经看。而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刚刚是看到约伯记，约伯的经历感动他，也都他于是是信了耶稣。现在廖志可以说他是活出使命的人生，因为他组织了残疾人的舞蹈团，希望是藉着他自己战胜残疾的经历来去帮助其他同路人。他亦都来去藉着一系列的义演来去鼓励他的乡亲，甚至是帮助山区里面穷困的小朋友。弟兄姊妹，人生在世痛是难免的，我们不可能是对困难去免疫的，但是是不是苦呢？好看我们那份的态度。我们怎样可以是由可能我们这一刻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情形是超凡的，因为是超级麻烦，好超级的烦恼。但我们怎样亦都可以将这个超凡是转为另外一个超凡，是可以超凡入圣，靠着神的恩典来去度过呢？ 在里面让我们都尝试来去放眼那个使命的人生，让我们是从文化的使命和宣教的使命来去看怎样去实践。在家庭的使命里面，可能呢随着当我们看到多伦多那边的安省那边的发展，我们都会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是活在怎样的风气底下。但是让我们都去重拾家庭的祭坛，做好家庭的宗教教育。我们有数得计的，当个小孩回来教会，由团契主日学去到崇拜，他不会多过六个钟，但是他在屋企的时候是会有多少个钟呢？一定不止六个钟。让我们就是把握更加多的教导的机会，让我们就是好好的来去陶造我们下一代的属灵的生命。在工作那方面，可能我们侧跟的人可能呢都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行是会令到我们呢是忧心可能我们呢都忍不住是嗟他几下的。但是在职场里面，让我们都谨记，就是门徒耶稣同门徒讲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让我们都在职场里面去持定当走的道路，持守那份的真理，流露那份积极的生命力。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当我是未做传道人做翻译的时候，我曾经做一份的翻译的文件，有人同我给了一个指示，我就说呢，将文件要尽量翻译得是对客人是有利，但是这样变相不是叫我要改嘢。咁但我同佢讲话，我淨係识得呢搬字过纸嘅啫，其他嘢我就唔识嘅，你唔鍾意呢你可以炒咗我。咁但係当然啦，因为我知道佢唔係最大粒嗰个，咁但係呢个人成长嗰方面呢，耶稣亦都呢係门徒，係要门徒呢嚟去重温佢所讲所做过嘅事情，重整佢嘅认识，叫到佢嘅信仰係叫到佢哋嘅信心係有根有基。啱啱呢段时间就係预苦期，让我们都去学习去舍弃我们一件的心头好，让我们就是去赚回用回拨回多些的时间在神的话语那里，用回多些在时间在圣经那里，让我们去重拾渴慕神的心。要重拾对圣经的渴慕，方法是三个。三个方法就是什么呢？打开圣经，打开圣经，打开圣经，不要为自己再制造什么的理由。宣教那方面，在这个当我们打开报纸，当我们收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为到这个世界局势来去忧心，但是耶稣要门徒是更广泛来去履行使命，让我们都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疆界那里来去履行主的使命。在看得见的疆界那里，我都鼓励大家去试一下在我们的 善用我们的光阴，我们都在无论是本地的宣教或者是海外的宣教，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而在看不见的疆界里面，就是网络的平台，在多媒体那里，这个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让我们就是在这个网络上面，我们发放多些的福音的信息，发放多些优质的信息，发放多些是为耶稣做美好见证的信息，来去感染周围的人。祷告结束之前，我都鼓励大家去稍微的安静，来去沉淀一下今日的内容。我都鼓励大家来去用讲道大纲里面的空白的地方，你试下回想翻刚才有哪一点是你是好想来去付诸实行的。我都鼓励你就是将那一点来去写低，成为这个礼拜的提醒。让我们一同来去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去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是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跟前来去敬拜你。主啊，这个都不是必然的事，上帝恳求你都在当中来去叫到我们，就是去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主啊，真恳求你去叫到我们是在这个善用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时间，善用你给我们的机会，来去好好的来去履行你的使命，好好的来去在家庭来去做好我们的宗教教育，扶育我们下一代他们的生命。 在工作里面，可能我们会有时都会遇到很大的试探，是不是应该要跟风？但是上帝恳求你都给我们有那个愿付代价的心，你去持守住你的真理，因为我们看得到最终那个得失成败都是落回在你的手里面，由你来去界定。主啊，真的也都在个人成长的方面都恳求你来去让我们重拾渴慕你话语的心。若然我们本圣经已经是封尘的时候，让我们就是来去把心一环的，来去就是打翻开圣经来看，让我们就是从中来去支取力量，从中来去让你的说话来去陶造我们的生命。宣教那里，主啊，可能我们一看到宣教这两个字，一听到这两个字，我们可能都会内心有不同的声音来去来去拦阻我们来去行多一步，可能这些是推搪的理由，但有些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莫名的恐惧。但主啊，真的恳求你都将这些这样的拦阻来去一一的挪开，叫到我们可以为你来去就是来去好好来去即是履行你的使命，也都好好的来去即是在有生之年里面，我们好好的来去叫到将你的福音是一点一滴的来去传给那些还未得闻福音还未有盼望的人。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这样仰望，奉主耶稣的名，阿门。